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秀杰主持的天高海阔，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很多观众朋友留言对秀杰表达了支持，秀杰在这里呢向大家表达深深的感谢。还是那句话，我们只能更好的做好节目，才能对得起大家的支持。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什么特别的日子呢？因为川普的一项关税政策呢今天到期了。我们知道，自从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引用 IEEP 的那个法律征收关税以来呢，川普政府一直在这个关税政策上呢寻找其他的法律依据来增加关税。关税实施这么久了，到底它给美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很多媒体告诉你说，因为川普的关税导致美国通货膨胀。现在美国有没有通货膨胀呢？有。是不是很严重呢？看你怎么说。跟拜登年代相比呢，今天美国的通货膨胀呢肯定不严重。但是问题是，大家都在争论说这个通货膨胀到底怎么来的呢？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川普的关税所造成的，有些人认为呢是当前因为美国跟伊朗这场战争油价上升所造成的。其实川普增加了关税有没有增加美国的通货膨胀呢？我个人认为有，但是呢它的影响面是很小很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加拿大在美国的关税政策当中呢，应该算一个受害者。加拿大并没有增加美国货品的关税，但是加拿大现在的通胀率要远远高于美国。美国增加了关税，如果是美国增加关税导致美国通胀上升的话，那么加拿大没有增加关税，那为什么它的通胀又会上升呢？所以通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包括我们说的油价上升了，一切产品的价格都会上升，因为运输成本增加了。所以说把美国的目前通货膨胀的原因全部归咎于川普的关税，很明显这种说法呢不切合实际。那么川普增加的关税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而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川普用错法律，不应该用这个法律征关税之后，川普在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增加关税，而这个贸易法122条呢是有期限限制的，现在期限到了，川普政府又准备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新闻。白宫依据贸易法122条对全球课征 10% 的关税，根据法律规定呢，这项关税措施在7月24号就到期了。川普政府之前已经明确表示，上述关税措施到期之后呢，要改用贸易法301条款，以强迫劳动为由增加关税，针对全球60个国家征收 10% 到 12.5% 的关税。那么现在呢，一般外界预期中国在这波增加关税当中呢，中国的税额应该是 12.5%， 就是最高那个等级。再提醒大家，美国现在对中国征的关税，比如说你现在说用301的调查增加中国 12.5% 的关税，这不是中国实际的关税，你还要加上川普第一个任期加给中国的关税，包括川普对芬太尼问题增加的关税，原来 20%， 现在呢降到 10%， 所以这些关税加起来才是真正的中国货品进口到美国的实际关税。白宫援引1974年贸易法的122条对全球征收 10% 的关税呢，为期只有150天。其实呢，这条法律规定，如果国会同意川普延长这个关税的征收期的话呢，是可以让这个122条的关税准则呢可以继续延续下去的。但是问题是，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而美国呢现在又存在着一定的通货膨胀，所以呢没有一个国会议员，包括共和党的议员敢支持川普延长122条的关税措施。那么川普怎么办呢？川普只能用301条款。301条款也能够增加关税，但是呢现在301条款增加的关税跟122条相比，到底是重了还是轻了呢？答案是重了。在这个301调查当中啊，现在受调查的总共有60个国家，这60个国家占了美国每年进口总额的 99.4%， 也就是说这60个国家基本上涵盖了美国进口贸易当中的所有供应国。所以这个301调查等同于对美国所有的进口商品国呢都可以增加关税。彭博经济研究估计呢，301条款关税上路之后，美国实际关税的税率呢会从目前的 10.7% 上升到 11.2%， 虽然说上升的幅度不高，但是呢跟贸易法的122条相比呢，这个关税比例还是增加了。那么中国当然是在这波关税当中呢应该是关税级别最高的 12.5%。安永华盛顿的董事总经理兼贸易政策专家哈登，他告诉 CNBC， 他说外界预期呢这项政策将会延续下去，122条是有限期的，301条款是没有限期的。他说我们确实看到了这套全球关税制度正在重建，我觉得这个评价呢非常到位，川普正在改变全球关税制度，特别是整个美国关税制度系统，在川普上任这一年多两年的时间里边呢，把它已经彻底改变了。 哈登说，从政治层面来看呢，这项措施一旦实施的话就很难撤销，也就是说301关税以后大家就不要再指望它在什么期限会到期，然后联邦最高法院或者美国的上诉法院可以通过裁决的方式让川普政府放弃这个关税，这个关税变成了川普政府现在目前法律基础最稳固的一个关税。但是这讲的是对全球征的对等关税，还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川普还可以用总统的行政权力对他增加关税。比如说加拿大，最近川普就宣布对加拿大的某些产品增加 50% 的关税，这个关税的行政权力跟我们所说的引用某个法律对全球所有国家增加关税是两回事。由于法律基础更加稳固呢，加上撤销这些关税可能会带来政治风险。为什么会带来政治风险？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等一下我们说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你看清楚川普的关税政策给美国带来什么你就知道，有人敢撤销川普的关税，他会给自己带来一个巨大的政治风险。所以这你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年拜登在2020年打败川普成为美国总统之后，所有的人特别是我们华人的朋友以为拜登上台就会取消川普的关税，谁知道拜登上台之后对川普的对华关税基本上没有做任何改动。这就是因为如果你撤销了中国的关税，如果你撤销了川普的关税政策，它其实会令你承担一个政治风险，因为大家都知道，民主党人也知道川普的关税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全球贸易政策的副主席史密斯说，未来的美国政府若要撤销旨在协助打击强迫劳动的关税将会困难得多，我们认为必须预期301关税条款呢将会持续的更久。川普的关税政策到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是不是如左媒所说的，川普的关税政策让美国的通货膨胀，让美国的民众的生活陷入困苦？要讲清楚这个关税政策给美国带来的影响呢，最有力的就是拿实际的数据说话。而葛里尔呢，就在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把川普关税征收到现在对美国的贸易所带来的影响，一系列的数据呢，在这个参议院听证会上展示了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现实。格里尔22号表示，川普政府以关税和贸易协定为核心的贸易政策已经取得了迅速而显著的成果。一定有人说格里尔在替川普吹牛，不要紧，我们来看看格里尔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他在上面展示的数据是什么。格里尔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说，他川普政府2025年制定的贸易政策源于当时 1.2 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个国家紧急状况。当时美国的贸易逆差呢已经达到了每年 1.2 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国家紧急经济状况吗？很明显是。为什么是呢？因为美国的工业生产基本上已经全部给摧毁了。因为在这个全球一体化浪潮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应该把工业生产交给那些发展中国家，交给第三世界，然后美国呢只做一些服务出口，这样呢美国人既不用去承担非常繁重非常辛苦的工作，又可以赚全世界的钱。这个道理对不对？一定程度上对，但是呢他没有讲另外一面。当美国把所有的生产全部委托给其他国家的话，那么美国将来一旦面对战争的时候，美国生产不出坦克飞机大炮，也生产不出高科技的武器，连普通的子弹炮弹都生产不出来，这个时候还全球一体化吗？如果全球一体化能够让人类避免所有的战争，那么美国这样做或许没有后顾之忧，但是只要有地缘政治，只要有冲突的风险存在，万一战争发生的时候，美国突然发现他们生产不出任何东西。这一点呢，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时候，美国突然发现自己连生产口罩的能力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呢都认为口罩是可以阻挡新冠肺炎传播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人开始认识到工业生产的彻底被摧毁对国家来说是一个经济紧急状态。当然川普当时因为在选举当中落败了，所以呢拜登政府那四年呢也没有做什么。格里尔在听证会上说 1.2 万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逆差这个数字啊，是在拜登的四年任期当内激增了，激增了 40%。美国的工业基础严重萎缩，令到没有办法支撑国家安全和经济的竞争力。这一国家紧急状态呢，格瑞说现在依然存在，所以我们的关税政策不会改变。关税政策是迫使美国的制造业回流的一个必要的手段。他说美国将继续实施关税措施，并且透过谈判达成贸易协议，然后呢以支持美国的经济再工业化。所以经济再工业化，我相信不但是川普这届政府的目标，如果2028年万一民主党真是在大选当中获胜，无论哪个民主党总统上台，他都没有办法改变美国再工业化这个趋势。 葛丽尔说，贸易逆差问题呢是几代人所积累形成的，不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解决，但是目前呢已经见效了。他说，目前美国已经跟19个国家达成了框架性对等贸易协议，这19项协议呢涵盖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2%。他表示说，今年2月到今年5月，美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呢连续创下了历史最高的月度记录。美国的出口增加了，美国在贸易当中一定获得了更多的收入，那么并且呢这个出口贸易的增加已经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月度记录。格里尔说，很多人都说因为川普实施了关税政策贸易会崩溃，但是事实上美国如今的出口额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川普的关税政策令到美国的进口减少了，出口增加了。那出口增加你必须要具备几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首先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价格了。美国的产品一向在全世界来说应该是很受欢迎的产品，为什么它过去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办法能够占到更多的份额呢？因为美国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是有很高的关税，而其他国家的商品进口到美国关税很低。川普改变了这个结构，所以令到美国生产产品呢在国际市场上产生了竞争力，所以美国产品出口增加了。格里尔说，换而言之，美国并未停止与世界贸易，但是呢，贸易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有利于美国人。更多的出口有利于美国的企业，更多的出口有利于美国占领国际市场，这一点对美国的经济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呢？民主党人批评川普的人总不能说美国出口多了会打击美国经济吧。格里尔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数据，这些数据是什么呢？自从2025年的4月川普推出了对等贸易计划以来，对等贸易计划就是对等关税政策，截至到2026年5月的12个月当中，就是2025年的5月到2026年的5月，美国的贸易逆差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24%， 而这个数字呢，在拜登任内是每年平均增长 8%。从每年上升 8% 到下降 24%， 一来一回这个数据的变化之大，大家可以非常清晰的能够解读到。而农业的贸易逆差呢，已经从拜登政府卸任时候的每个月平均62亿美元降到了今天30亿美元以下，就是农业贸易的逆差呢降了 50% 以上。除了贸易逆差降低之外呢，美国有一项产品的出口呢是一向是有贸易顺差的。过去中国跟美国在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呢，中国总是说，你说你对我之间有贸易逆差，我对你还有贸易逆差。哪一项？就是美国的服务贸易出口。美国的服务贸易的出口呢一向在美国来说是有顺差的，而现在呢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顺差达到了327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所以美国的出口不断的增加，美国的进口在减少，贸易逆差的下降令到美国的经济更加健康。我想这一点我很难想象民主党人如何反驳葛里尔在这个听证会上所展现的这个数字。葛里尔说，贸易逆差的改善很大程度归功于对中国依赖程度降低。我们没有办法回避，川普现在的内外政策呢，很多都是针对中国的，从科技政策到关税政策，从国际战略的布局，包括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所采取的措施，其实最终目标都是针对中国。所以川普的关税政策也一样，针对的一个重点就是中国。2025年就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呢已经降到了2000亿美元，这是2005年以来最低水准，也就是这是20年以来的最低水准。中国在美国的进口货物总额当中呢占比现在已经跌到了不足 10%， 只有 9%， 创下了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最低记录。我们知道中国对世界的出口的增长是在什么时候？就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当时美国一力推动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所以呢中国对全世界的出口呢可以说迅猛增长，令到中国的经济呢就再一次腾飞。而现在川普的关税政策令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美国的进口货物的占比当中下降到不到 10%， 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以来的最低记录，其实就是历史上最低记录。所以葛里尔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展现的这些数字啊，我看了一下各个媒体的报道，没有一个民主党人能够指出这个数字是错误的，因为数字是实实在在的，这是美国政府公布的，无论哪个政党执政，这些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公布的，不像有一些国家呢要根据政府的要求来把一些数字放大，把一些数字缩小。所以葛里尔在这个听证会上列举了美国的关税政策引致美国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给美国所带来的经济正面的影响，没有一个民主党的议员能够指出这些数字是错误的。而在这个听证会上呢，比较 兴奋比较积极的是共和党的参议员，为什么呢？因为当川普的关税令到美国接受外部的进口减少了，而美国的出口增加了，这些参议员都代表各自州的利益，所以他们很关心的是，哎，我那个州特有的那个什么产品，你如何能够让川普打开中国的市场，让中国能够进口更多这样的产品。所以来自不同州的参议员呢，围绕各自所在的州具有优势的一些出口产品呢，问格里尔，美国计划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向中方施压，使到产品能够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和中国进行更加公平的竞争呢？格里尔说，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不会改变它现有的体制，这就是现在美国政府对中国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一个判断，中国不会改变。当中国不会改变的时候，格里尔告诉这些参议员们，你不要指望现在的中国政府能够依据国际市场，能够依据资本主义那套机制来跟美国有一个公平的交易。这句话的含义是非常深的，就是当你们想开拓中国市场，而我告诉你，中国政府以他现在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他是不会向我们开放市场的，我们只能用更加强硬的关税政策，我们只能用更加强硬的经济政策、科技政策，甚至用地缘政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对中国产生非常大的压力，中国才能向我们做出一些些让步。而最终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不能改变中国政府，你们想要达到的，你们所在州的一些优秀产品获得中国市场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是我观察川普政府现在他的所有的内外政策最终一个目的，就是要针对中国。但是除了这些关心自己本州的产品能不能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参议员之外呢，民主党的参议员会允许川普能够向全世界展示这个数据，令大家觉得川普的关税政策给美国带来经济好处吗？民主党人当然不会。我们之前讲过了，民主党人只要能够打败川普，付出任何代价，对美国带来任何损害，他们都在所不惜。比如说民主党人现在又想在国会通过限制战争权利法案，禁止川普准备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因为现在川普已经很明显，战争部不断地向中东地区调集兵力，而川普也说他可能还没有决定对伊朗发动一个比这个史诗怒火更加大规模的攻击，那真是可能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了。民主党人一听到川普的这个想法呢，马上在国会要通过限制战争权利法案。不过呢，这次民主党人在国会众议院得到了四位共和党人的支持，通过了那个战争权利法案。但是呢，到参议院，因为只有一位共和党人支持民主党，而有一位民主党人呢倒戈支持共和党，所以呢，这个限制战争权利法案没有通过。这就是民主党在美国民众面前表现出来的他们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的看法。只要能够打败川普，伤害到美国的利益，在所不惜。同样，川普的关税政策给美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葛里尔拿数字告诉了全世界所有人，也包括在国会当中的这些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但是呢，民主党议员听到川普的关税政策所带来的这些影响，但他们更加不能够允许川普的关税政策继续下去。所以民主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首席委员怀登，葛里尔话音未落，他马上在当天提出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叫什么呢？叫2026年国会贸易权利改革法案。这个法案的宗旨只有一个，把川普手上的征税的权利收归国会。这个法案呢，我认为在国会绝对不会通得过。为什么呢？它严重违反了美国的宪法，征税是总统手上的行政权，而国会现在要抢夺总统手上的行政权，这种做法呢，怀登我想作为一个资深的民主党参议员，他也知道这个法案是不会通得过的，但是他必须用这种方式来对川普的关税政策能够尽其所能的给予打击，给予恐吓。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给美国所带来的影响，如果再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共和党的经济政策跟民主党的经济政策，谁能够让美国走向更好的经济前景，越来越多的选民会做出判断，这才是民主党现在最担心的。他们并不关注美国的关税政策给贸易结构带来什么变化，给美国经济带来什么变化，只要能打倒川普，他们一切都愿意做。当然这个法案我认为不可能在国会通得过。好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909-293-9820 909-293-9820，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